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三月四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俄军炮击导致欧洲最大的核电站起火；
法俄首脑通话，马克龙称普京拒绝停止进攻；
第五波疫情凶猛，香港人大举逃往新加坡；
亚投行暂停俄国和白俄业务或冲击中俄关系。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五，据《纽约时报》引述乌克兰核子监管机关表示，俄军已经占领乌国南部大城扎波罗热的核电厂。周五稍早，在俄军对当地展开攻击期间，导致核电厂起火。乌方指控俄军蓄意向核电厂开火。扎波罗热的核电厂号称全欧最大的核电厂。据法新社稍早报道，扎波罗热地方军事行政首长施塔鲁克在脸书发文表示，厂长说核子安全已获保障。根据核电厂负责人的说法，有一栋训练大楼和一座实验室受火势波及。截至截稿，核电厂的火势已被扑灭。国际原子能总署推文表示，首长葛罗西已与乌克兰总理史米加、乌国核子监管机关和营运单位谈了扎波罗热核电厂的情况，呼吁停止武力。推文还提到，乌克兰监管机关告知国际原子能总署，核电厂起火并没有波及重要设备，工作人员也采取缓解措施，目前核电厂的辐射数值并没有变化。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呼吁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他说，跟普京直接会谈是阻止这场战争的唯一途径。泽连斯基通过记者向普京喊话，坐下来和我谈判，不要在30米开外的地方，我不会伤害人，你有什么好怕的呢？任何言语都比枪击更重要。泽连斯基所指的应该是普京最近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晤发布的照片，俄法两国领导人分别坐在一张长桌子的两端。此外，他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呼吁西方国家向乌克兰运送战机。他说，如果你们没有权利关闭领空，在乌克兰上空实施禁飞区，那么请给我一架飞机。如果我们乌克兰不在了，上帝保佑，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将是下一个。泽连斯基持续呼吁乌克兰人继续抵抗，并承诺入侵者将不会有一个安静的时刻。
总统拜登正在对持续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总统普京进一步施压。白宫周四宣布对八名俄罗斯寡头实施新一轮的制裁措施，新的制裁对象均为普京亲信及其家庭成员。据白宫的一份概况介绍，八名俄罗斯寡头和他们的家庭成员及合作伙伴将受到全面封锁制裁，他们与美国金融系统的联系将被切断，他们在美国的资产将被冻结，其财产将被禁止使用。另外，美国还将对19名寡头及47名家庭成员和亲密伙伴实施签证限制，而美国财政部也将对虚假信息目标发出制裁令，这包括 SDN 战略文化基金会和相关机构，以及 Geopolitical 等相关的26名个人。
据美国资深国防官员周四说，美方认为俄罗斯部队还没有拿下乌克兰南部大城市赫尔松，但是有可能利用它作为近路陆续前进尼古拉耶夫和敖德萨的战略一环。路透社报道，地方首长拉古塔三号通过网络贴文说，俄军的战车进入人口大约25万的赫尔松州首府赫尔松市，俄军占领了地方政府大楼。这名美国官员对记者说，当地仍在战斗中，所以我们还没有打算做出定论。他还说，赫尔松的局势瞬息万变，如果赫尔松沦陷，将是第一个落入俄军手中的重要都会中心。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他们可能想要继续前进尼古拉耶夫，进而部署在敖德萨东北方。这样一来，他们想要继续前往敖德萨，不仅可以沿着海路前进，未来也可能从陆路前进。
就在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之际，中共当局持续高喊要与俄罗斯保持正常贸易关系。然而，本周人民币对卢布汇率飙升， 俄罗斯与中共的贸易成本大幅提高，人民币对卢布货币的交易量减少正在引发担忧。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买卖差价就持续加大，在周四达到创纪录的152点。这也意味着在卢布大幅波动的情况下，从货币经纪人到贸易商都在对卢布减少兴趣。近日，美欧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之后，人民币对卢布汇率在本周创下最高纪录，周二单日大涨25%，买卖差价创史上最大，市场情绪紧张。两位要求匿名的贸易商对彭博社表示，大陆至少有2家中等规模的银行暂停了卢布对人民币和人民币对卢布的交易，以控制风险上升。
由于香港第五波疫情来势汹汹，香港民众正大举逃离香港，等待疫情过去，并躲避港府可能会寄出的小禁足令。目前新加坡已经成为热门的落脚地点。据统计，在疫情日益严峻的情况下，上个月香港净流出人口已经达到71000人，创下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很多民众只是暂时离开，以躲避香港三月中旬开始的全民普筛。但是有些人的计划更为长远，近来香港家长对新加坡学校的兴趣提高就是迹象之一。此外，由于香港单日新增确诊数突破50000，濒临失控的状态，严重压迫医疗系统。疫情酿成的恐慌造成民生物资抢购潮。香港屈臣氏和子公司香港百家超级市场今天宣布，即日起对部分民生用品和药物进行限购。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俄军炮击导致欧洲最大的核电站起火，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强生公司最新推出的一款日抛型隐形眼镜近日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批准，这也是全球第一款药物洗脱隐形眼镜，其中包含铜替芬，可有效解除佩戴产生的过敏、酸痒等问题。在美国，大约40%佩戴隐形眼镜的人说他们因为过敏而眼睛发痒，近80%的眼睛过敏者表示因此而不想佩戴隐形眼镜。强生公司研发的这款日抛型隐形眼镜用于预防过敏性结膜炎引起的眼部瘙痒，并为没有红眼、适合佩戴隐形眼镜而且散光不超过 1.00D 的患者提供视力矫正。目前3期临床数据显示，在镜片放入眼部3分钟内就减少了具有临床和统计意义的过敏眼瘙痒症状，并且能够持续长达12个小时的时间。强生公司临床科学总监帕尔说，这款隐形眼镜无需过敏眼药水，可以有效缓解佩戴者因为过敏而引起的眼部瘙痒问题长达12小时，同时还可以矫正视力。
松下公司多年前在内华达超级工厂为特斯拉生产电池，目前该公司决定在美国建设一座生产高容量锂离子电池的工厂，已在寻求购买土地用于建设工厂。据悉，松下寻求的建厂地点在俄克拉荷马州或堪萨斯州，这2个州均在德克萨斯州的北部。俄克拉荷马州与德克萨斯州相邻，特斯拉目前正在德克萨斯州建设超级工厂，去年年底就已经开始生产 Model Y， 在获得认证之后就开始向消费者交付。如果松下决定在美国建设锂离子电池工厂，可能就会用于生产4680电池。特斯拉在2020年就已经推出了能量密度和输出功率有明显提升的4680电池。松下上周也宣布，旗下的能源公司将在他们位于日本西部的和歌山工厂建设新的生产设施，用于生产4680电池。松下方面还没有公布具体的信息。
据苹果最新发出的邀请函显示，苹果将在美国太平洋时间3月8号10点举行春季新品发布会，届时全新的 iPhone SE 3以及 MacBook 将和大家见面。据苹果官方最新发布的信息显示，除了此前一直密集曝光的 iPhone SE 3和全新的 MacBook 之外， 这次发布会还将会带来全新的紫色版本的 iPhone 13 Pro 和 iPhone 13 Pro Max。 从渲染图来看，这个版本的颜色主要采用了蓝色和紫色为主色调，而并非纯粹的紫色，其他细节则和原先的配色保持一致。其他方面，根据此前曝光的消息， iPhone 12 Pro 采用了一块 6.1 英寸的超视网膜 XDR 显示屏，拥有 2535x1170 像素的分辨率，并且支持 ProMotion 自适应刷新率技术，搭载 A15 芯片，晶体管的数量从118亿颗提升到了150亿颗。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法国总统府的一名高级官员向记者介绍了法俄领导人长达90分钟的谈话概要。他说，乌克兰最糟糕的情况还没有到来。法国对军事行动的分析是，俄罗斯的野心是控制整个乌克兰，直到达到目标。请听报道。
周四，法国总统马克龙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过电话。法国爱丽舍宫表示，乌克兰战事很快平息，看似无望，因为克里姆林宫声称普京将继续推进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直到达成目标。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俄罗斯的行动是否成功尚无定论，但我们必须预计最坏的情况将会到来，而普京总统所说的任何内容都不能让我们放心。马克龙强调，这次通话是应克里姆林宫的要求进行的，这是自战争开始以来两位领导人之间的第三次讨论。马克龙告诉普京，他声称基辅政府是由纳粹统治的说法是自欺欺人，并在寻找借口。马克龙还警告说，俄罗斯将付出高昂的代价，使该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变得虚弱、孤立并受到制裁。他重申，莫斯科要求乌克兰中立以及解除乌克兰武装的要求是不可接受的，这场冲突的责任完全落在普京的身上。但是他也表示，仍有时间进行外交斡旋和对话，以解决俄罗斯关切的问题并纳入俄罗斯的利益，但是这些讨论不能在俄罗斯控制下进行，必须由国际合作伙伴组织。据爱丽舍宫消息人士称，作为回应，马克龙除了警告普京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也要求普京必须尊重乌克兰总统和他的家人及亲属，以及乌克兰国家官员和所有民选代表。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当地时间3月4号凌晨，位于乌克兰南部的欧洲最大核电站扎波罗热核电站起火。来自乌克兰的消息称，这个核电站是在遭到俄罗斯军队的炮击下引发的火势。请听报道。
该核电厂的发言人安德里图兹说，俄罗斯的炮弹击中了这个核电厂，导致6个反应堆中的一个起火。他说，这个反应堆没有运行，但那里有核燃料。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乌克兰政府官员告诉美联社，这个核电站的辐射水平已经升高。对于扎波罗热核电站被攻击的消息，乌克兰政治评论员波多利亚科认为，这是俄军发起的另类核武攻击。他发推文说，俄国不需要动用核子弹头，只需要炸毁扎波罗热核电厂就行了。白宫表示，拜登总统美国时间周四晚上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了话，了解有关扎波罗热核电厂起火的最新情况。拜登总统与泽连斯基总统一起敦促俄罗斯停止在该地区的军事活动，并允许消防队员与紧急救援人员进入现场。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由北京主导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宣布暂停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有关的所有业务，这个消息引起了俄罗斯媒体的关注。请听报道。
周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其官方网站上发表声明称，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已暂停所有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有关的活动，并对这些活动进行审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主要股东是中国银行，它拥有 29.8% 的股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声明中说，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本银行的最大利益，管理层决定暂停和审查所有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有关的活动。 英国金融时报指出，亚投行的这项决定可能会使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据彭博社报道，在俄罗斯针对乌克兰展开军事行动之后，中国至少已有两家主要银行对购买俄罗斯商品的资金进行了限制，这些限制涉及叫停发放以美元计价的信用证等措施。俄罗斯 Secret Mag 网站报道称，北京更倾向于遵从美国的制裁，因此不会真的帮助俄罗斯应对来自西方的压力。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美印澳日四国领袖会谈，不应容许印太重演乌克兰情况，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弟。
今天是3月4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俄乌第二轮谈判落幕，同意开辟人道走廊；
美日印澳四方领袖会谈，不应该允许印太地区重演乌克兰的情况；
乌克兰核电厂外围被攻击，美国启动核事件应对小组；
乌克兰冲突扰乱全球能源市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事进入第二周，三号结束的第二轮谈判首度出现了进展迹象。会后双方都说同意有必要为逃难平民开设人道走廊，以及可能在周边实施停火。另外双方也就运送医药和食品至激战战区一事达成谅解，但乌克兰协商人员表示谈判还没有得出基辅政府想要的结果。就在俄国代表团负责人梅丁斯基说谈判出现重大进展之际，俄国侵略部队仍然持续包围轰炸乌克兰城市。乌克兰人口150万的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大片区域已被炸成瓦砾堆。联合国表示目前已有100万人逃离家园，多数是到波兰和其他西侧邻国避难。根据联合国人权办公室掌握的最新死伤人数，自俄国上周发动侵略以来，乌克兰境内已有249名平民死亡，553人受伤。俄乌2月28号举行第一轮谈判，但无结论，双方预计下周进行第三轮停火谈判。
纽约时报2号报道，西方情治报告显示，中共高级官员2月初曾经告诉俄罗斯高级官员，不要在北京冬奥结束前攻打乌克兰。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波特3号在媒体简报会上被问及《纽约时报》时，既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但他强调，支持普京的国家势必会发现自己是站在历史错误的一方。波特说，在这场未受挑衅、预谋而且非法的战争中，全世界都在看哪些国家为乌克兰挺身而出，支持自由、领土完整或主权等基本原则，又有哪些国家支持俄罗斯。他引述拜登总统的话说，现在是世界领袖公开反对侵略他国的总统与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的时候。波特说，这场战争是对乌克兰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性的公然攻击，这些是中国宣称自己尊重的原则。他喊话说，现在不是躲起来或静观其变的时候，现在发生什么事已经一目了然。
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冲突让全球石油和天然气市场陷入动荡，导致供应问题和价格升高。周四的石油价格在即使对俄罗斯石油需求瓦解的情况下达到每桶超过110美元。华盛顿的海湾分析人士卡拉西克对美国之音说，军事对抗中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可能驱动能源价格进一步升高。他并说，无论如何，能源产业正在发生巨大的改变。埃及政治社会学者萨迪克说，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等北非国家正被要求增加对欧洲的天然气出口，以补偿占欧洲进口40%的俄罗斯天然气。他还指出， 有些中东和北非国家正面临潜在的粮食危机，因为他们从俄罗斯和乌克兰进口大量的小麦。突尼斯、苏丹和黎巴嫩等国家无法负担得起更为昂贵的替代小麦来源。如果一个面包那样的主食出现短缺，他们最终可能面临不稳定。
俄罗斯军队攻击乌克兰的一座核电站后，英国首相约翰逊今天指控俄罗斯总统普京危及整个欧洲的安全。根据唐宁街的一份声明，约翰逊将在未来几个小时内寻求召开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位于乌克兰东南方、欧洲最大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外围遭到俄军攻击后起火。核电站的发言人图兹三号表示，核电站没有受到严重损坏，但至少一个发电机组以及一些设备受到波及，目前只有一个发电机组在运行。稍早前大火已经被扑灭。美国能源部长格兰霍姆发推文指出，他和乌克兰能源部长对话后，美国启动了核事件应变小组，并持续监测核电站的状况。格兰霍姆强调，核反应炉的外壳坚固，受到严密保护，目前正在安全地进入关闭程序，目前没有看到周围环境的辐射升高。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周四发布新闻稿宣布，美国海军周三从南海海底打捞了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的残骸。这个战机于一月撞击在航母甲板后坠海。海军团队花费了37天时间才将坠海的 F-35 战机打捞出来。海军新闻稿说，成功打捞表明美国海军对其资产负责的承诺，以及打造一个自由和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这次坠机事故造成了7名美军人员受伤。 F-35 是美军第五代战机，也是最新的一款战机，内含很多高精技术。当时海军时报报道，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国安项目高级顾问坎西安认为，美军要确保 F-35C 飞机不会落入中共手中，这非常重要。北京声称几乎南海330万平方公里的航道都是其领土，并积极在珊瑚礁和岛屿上建造军事设施。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夏威夷联合情报中心前主任卡尔·舒斯特当时也表示，中共企图利用潜艇和其中一艘深潜潜水器对其进行定位和彻底调查。
墨西哥东南部3号发生规模为 5.7 级的地震。美国地质调查所指出，这次地震的震央位于诺帕拉班镇西北西方约12公里的地方，震源深度111公里，远在380公里外的首都墨西哥城都响起了地震警报。同一天，巴拿马和尼加拉瓜的地震监测机构说，两国都监测到发生强震。巴拿马大学的地质科学研究所表示，监测到巴拿马和哥斯达黎加边境发生规模 6.3 级强震，震源深度10公里。同一时间，尼加拉瓜的国家地震监测机构则监测到西南部发生规模 5.2 级的地震，震源深度23公里。这几起地震都没有传出损失或伤亡报告。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日印澳四国领袖会谈，不应该允许印太地区重演乌克兰的情况，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纽约市长亚当斯昨天宣布，将对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的海运码头进行改造，把它打造成为一个纽约市海上风力发电厂的建设运输中心。亚当斯说，这个中心将为纽约市开启一个全新的产业，它将带来13000个当地工作岗位，为纽约市每年带来$13亿的收入，并显著减少碳排放。据悉，这个项目将投资2亿到2.5亿美元，用于码头的基础设施升级，使它能够处理非常大型和特定的海上风力涡轮机的部件，把这些部件运送到位于纽约长岛附近的海上风力发电厂。据悉，纽约市已经承诺到2030年 将有 70% 的电力来自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
乌克兰副总理费多罗夫在本周四表示，乌克兰将很快推出出售数字加密艺术品的计划，以筹集资金支持其武装部队抵抗俄罗斯的入侵。数字加密艺术品是一种加密资产，包括图像、视频或文字等数字加密文件。它从2021年开始流行，市场销售额每年约250亿美元。副总理费加罗夫同时也担任乌克兰的数字化转型部长，他推动了乌克兰通过筹集加密货币以筹集国家所需要的资金。他呼吁国际友人向乌克兰捐赠比特币和其他数字货币，以支持乌克兰。据悉，截至本周三，乌克兰已经收到来自全球的近67000笔的捐款，筹集了价值近4300万美元的加密货币。副总理费多罗夫在上周还要求几个主要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封锁俄罗斯用户的数字钱包，但是遭到这些加密货币交易所的拒绝，这削弱了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对俄罗斯的制裁。
太空技术公司 SpaceX 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3号警告说， SpaceX 公司刚刚在乌克兰部署的星链卫星宽带服务很可能成为重要目标，受到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军队的打击。马斯克警告说，星链技术提供的卫星宽带服务是唯一仍在乌克兰部分地区运行的非俄罗斯的通信系统，因此成为俄罗斯军队的打击目标的可能性很高，请在乌克兰的用户谨慎使用。马斯克要求用户仅在需要时才打开星链的卫星连接，并把天线放到离人尽可能远的地方，对天线进行伪装，以躲避来自空中的侦察。星链技术在乌克兰的请求下，从上周开始在乌克兰部署并提供服务。由于俄罗斯对乌克兰基础设施的攻击破坏，乌克兰表示需要更多的发电机来保持星链技术的卫星宽带服务的运行。对此，马斯克说， SpaceX 公司正在更新相关的软件以降低星链技术的耗电量，因此星链技术可以通过汽车里的点烟器接口来供电，并且还启动了星链技术的移动漫游功能，可以在移动车辆上保持信号的畅通。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3月3号，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召开视频会议，讨论乌克兰局势。四国领袖同意，不应该允许乌克兰遭遇的状况在印太地区发生。请听报道。
拜登、岸田文雄、莫里森与莫迪在会议中商谈乌克兰与印太局势。领袖们同意将在未来数个月内在东京举行面对面会谈。四国同意建立一个新的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机制，这将使四方集团能够应对印太地区未来的人道主义挑战，并在他们各自解决和应对乌克兰危机时提供沟通渠道。四方联合声明称，领导人会晤重申他们对自由和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所有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受到尊重，各国不受军事、经济和政治胁迫。拜登在推特上说，与四方集团领导人的会晤涵盖了我们对世界各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承诺，包括在印度太平洋地区。日本首相岸田在谈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说，我们已经同意不应允许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发生这种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事情。四国领袖召开这次会议之际，各界正加强关切台湾。目前台湾已提高警戒层级，谨防中国趁西方分心之际做出不利台湾的举动。台湾驻华盛顿代表处表示，欢迎四方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台湾将继续与该地区所有爱好和平的伙伴合作，以实现繁荣与稳定。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际，一向奉行军事不结盟政策的瑞典与芬兰正掀起了一场加入北约的历史性的支持声浪，也破例出口武器给乌克兰。请听报道。
据芬兰总理马林本周表示，在俄国攻击乌克兰以后， 芬兰公民和政治人物对于加入北约的心态出现变化。芬兰政党领袖开始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应对加入北约公投的请愿。马林指出，加入北约的辩论正如火如荼展开，且肯定会更加热烈。他表示，现阶段不宜断然做出结论。这份请愿在不到一周内募得了50,000个签名，通过了将此案提交给国会的门槛，会被视为有关乌克兰危机更加广泛辩论的一环。据芬兰国家广播公司2月28号公布的民调结果，芬兰国内首度出现 53% 的多数国人支持加入北约的现象，这个数字与一个月前相比几乎翻倍。当时芬兰最大报赫尔辛基日报的调查，加入北约的支持率只有 28%。而根据公共瑞典电视台2月25号所做出的民调，瑞典国内对于加入北约支持率也达到了 41%， 创下历史新高。专家预期，瑞典和北约在加入北约仪式上将采取一致行动。此外，这两国也破例出口武器给乌克兰，除了头盔和护甲之外，瑞典将运出5000件反战车武器到乌克兰，芬兰将运出2500把突击步枪与1500件一次性反战车武器。瑞典非政府组织社会与国防分析人员卡兰德说，目前凡事都有可能，北约各国释出的讯号是可在短时间内处理成员资格的申请程序。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访问台湾，在当地时间4号发表专题演说，他谈到美台关系在对抗中共和促进区域繁荣的关键角色，呼吁美国应当调整对台湾的政策。淡江大学外交系系主任郑钦模分析了蓬佩奥今天的在台湾演说，请听报道。
三月的第一个星期，拜登总统指派特使团进行30个小时的旋风式访台，随后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也访问台湾，在当地时间4号发表了专题演说。他认为美国必须改变50年来的政策模糊。美国一方面应该持续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主权政府方式交往，另一方面，美国对台湾2300万自由人民及其合法民选政府的外交承认不应该再被忽略、躲避或者是视为次等。淡江大学外交系系主任郑钦模分析蓬佩奥今天在台湾的演说表示，
蓬佩奥在这次短短20分钟的演讲里面，除了盛赞台湾的经济繁荣、科技创新、自由人权是全世界的典范，那也特别强调美国过去对中共交往政策的失败，那更标榜川普政府及时修正对中共的政策，以及他个人在国务卿任内的努力与成就，特别是中共对文明世界的威胁以及对台湾的野心。所以他最后强调，美国应该给予台湾外交承认，而且这只是一个对事实的承认。那我想在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际，那蓬佩奥也特别强调，这独裁者的野心是永远无法满足的。那而且对于他特别也加强说明对所谓的独裁者野心家姑息的后果，他更点出中共并吞台湾的企图跟意识形态的坚持那他认为台湾对中共的了解可以当作为世界指引出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那另外呢台湾的自由民主更是中共芒刺在背的恐惧那我想蓬佩奥的演讲相当程度代表共和党对台湾的态度尤其是拜登政府也敢在蓬佩奥访台之前派出他的高阶代表团那两党呢颇有拼场的味道不过这当然也显现出美国两党对于台海安全稳定的重视那就像蔡总统在授勋给蓬佩奥的时候特别强调的这应该是美国两党的共识
以上新闻由菲林犬采访韦珍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